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来灵修米迦书一到二章。米迦书啊，在先知书中常常是灰姑娘，也就是我们对她并不是多么的重视。但是啊，千万不要忘了，米迦书在犹太传统中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却起到了光耀千秋的作用，非常重要。大家还记得在耶利米书中啊，约雅敬王本来想干掉耶利米，结果有一个元老啊就提醒说，人家米迦那个时候在西西家王期间也做了那么多的事儿，说了那么多的话，但是呢这一个西西家王他们并没有来这个杀害米迦。所以因为那一段话呀，这一个耶利米呀就保全了性命。另外就是当东方的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问希律王那一位弥赛亚王要生在何处，大家还记得当时的文士们就引用了米迦书五章二节，说要生在伯利恒，可见米迦书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何等重要，因为它直接跟弥赛亚的降生的预言有关系。第三个就是当主耶稣啊差遣门徒的时候，也特别引用米迦书说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这些名言呢都是来自于米迦书。米迦呢是跟以赛亚先知同时期，都是犹大的著名的先知，但是呢以赛亚呢是一位贵胄，他特别的有学问，而米迦呢是摩利沙人，是外乡人，应该算是一个乡村的先知。但是这一位乡村先知在写这个米迦书的时候，特别为神所使用，他的文学技巧非常高超，尤其是善于用双关语，也特别的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。那米迦书呢是分为19个预言，有3个段落，1到2章是第一段，3到5章是第二大段，6到7章是第三大段。每一部分呢都是以这个听作为开始，就说呀，人不听神的话，所以先知为神做狮吼，要人要听。这个听不单是用耳朵听啊，更是用心听，更是用生命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听神的话吗？你有那种敬畏聆听的心吗？在米迦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啊处在各种腐败之中，尤其是有一批特权阶层啊，因为有地，他们呢就越来越腐败，他们有种种不公平的压迫，导致了社会贫富悬殊，二极分化非常严重，产生了激烈的矛盾，而国家的领导层也不断失败，导致了社会道德的腐败。于是呢，神就兴起亚述来审判北国，也来逼近南国，以此呢来提醒他们必须要在神的审判面前啊，向着神有悔改。1到2章很清楚，首先来介绍米迦和他的历史处境，提到说米迦所讲的信息是从耶和华来的异象，并不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。在1章的2到7节就特别警告北国要被亚述入侵，遭受严重的审判。然后呢8到16节就提到说希拿基利的军队啊要逼近耶路撒冷。这2件事我们看见在历史中 都准确的应验了。北国呢就在米迦的眼皮底下被攻灭了，然后当时很多人呢就逃到了耶路撒冷，大家觉得神在我们中间。但是呢米迦却特别的来提醒说呀，这个南国也会在敌人的逼近面前经受神的审判，但是呢神会保守渔民的安全。在上帝对北国的审判中，我们特别看见有惊人的细节，就是在亚述的军队之前是上帝亲自来有他的审判作为，而且呢这个审判是要让万民都要来听，都要来看，因为呢主耶和华从圣殿见证他百姓的不是。我们也看见说一个很多拜偶像的人啊，他们是用庙里的妓女的钱来做了很多的雕像，那这些雕像上的金银啊就会被亚述的军队重新掳掠去，然后呢再用这些钱去嫖娼，这实在是上帝对他们的非常严厉的惩罚。所以先知是赤脚露体而行，呼嚎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，然后来警告他们说上帝是如此的来审问。因为呢撒玛利亚的伤痕已经无法医治，所以犹大耶路撒冷啊也受到影响。不过呢希拿基利只是到城门，因为神已经给他定了界限。然后在一章的下半段米迦就巧用了双关语，比如说不要在加特报告，其实加特的意思就是报告的意思，就是他的意思，不要在报告城报告，不要哭泣，就是不要在哭泣城哭泣。在这里的波亚夫拉就是灰尘，因此米迦说我在灰尘之家，滚于灰尘之中。十一节的沙菲是美丽的意思，因此米迦说美丽之地的居民呐，你们要赤身蒙羞，一点都不美。同节的撒南是前进城，因此米迦说前进城的居民不敢前进。当然后边也是一语双关啊，借着这些一语双关，我们就特别的看到上帝对他们的审判是何等的严厉。大卫的继承人竟然又重新到亚多兰来流亡，是上帝使他们头光秃，如同秃鹰，因为他们要被掳而离开。那为什么上帝会这么严厉地对待他们呢？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呀，因为有一大批地主，他们呢抢掠土地，图谋奸恶，然后天一发亮就行出恶来，他们贪图田地，欺压贫穷者。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一幅图景，因为呢人越有钱越有地就越有能力，而这种能力本来是为了行善，为了怜悯，但是呢却成了助长不公义的一种情境。所以到最后呢，我们看见这些地主必然的会永失地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当米迦来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啊，这个却有假先知来说，你别用你这胡言乱语说这些不好听的话。然后他们说你这样来讲的话，这一位神按照你米迦的说法，岂不就是不忍耐，没有爱心，心肠狭窄吗？这也是我们今天常遇见的情境啊。当我们来提到神有公义有报应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我们是在律法主义，是在过于严厉，然后局限了神的爱和恩典，而忽略了神公义的本性。所以唐崇荣牧师也说，现在中国家庭教会，中国教会最大的信息上的问题就是只讲神的爱，不讲神的公义。 一个不了解神公义的人，也没有办法真正理解神的爱到底付了怎样的代价，在基督身上如何临到我们这恩典之身后。因此那些自以为安全的人，他们却遭受了剥去外衣被掠夺的审判，而且这些人呢，欺负妇人和孩童，他们呢使地都受了污秽，所以主呢就讥笑他们。因为这些假先知常常预言说，你们好喝好吃吧，然后说这些假平安的话，于是呢就会有很多的好处。但是米迦却不顾这一切，然后来宣讲从神而来的话。不过在这大的审判背后啊，我们看见神还是为亚述画了一个界限，并没有让他越过耶路撒冷的城民，而且呢，上帝也会拯救他的渔民，也让他们能够被上帝亲自来牧养。上帝呢会使用开路的，使用王，使用各种事工来引导他自己的百姓。所以在审判背后啊，也透露出神给的如此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上帝使用米迦来预言北国的灭亡，而北国真的灭亡了，也预言亚述同样这个庞大帝国会临近耶路撒冷，但是只会到城门，结果也就只是到城门。后来呢，西西家王在米迦的劝说之下来悔改，引起了整个全国的归正和复兴。所以悔改认罪是到耶稣心里的最短的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借着米迦书来提醒我们，要真正的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自以为义、自以为是，也承认我们的不配。主啊，就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有真诚的转向和悔改，愿你的道和爱能够真的进入我们的耳和心，并进入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有真实的回应。愿你引导我们，愿你在我们前面行，让我们经历你的复兴。谢谢你，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